大家好，今天的题目是成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教堂，我是 L 比牧师，是这里的牧者之一，很高兴有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看在约翰福音中的圣地。这一章很关键，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先想开始一些不同的东西。有一首儿歌民谣啊，它叫 Ring Ring a Rosy， 满满的一袋花草啊 ，Chu 啊 Chu， 我们都摔倒。这是一首儿歌，也是一个儿童的游戏。我记得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玩过，一起唱歌跳舞。然后当他说我们都跌倒的时候，你就倒下来。那么有一个说法，这首儿歌其实有一个更悲伤的背景。他说的其实是1600年时候伦敦的大瘟疫，当时大约有100,000人死于肺鼠疫。所以当他说 Ring a ring Oh Rosy， 其实那个是指的是在嘴边的红色窗环，而装满花草的口袋是人们用来预防生病的草药，而那个阿丘阿丘就是指打喷嚏，直到他们倒下的时候就是真的倒下了。那么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，但作是一个故事还是蛮有趣的。所以我们当有的时候阅读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仔细的来看一看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。我们读今天所读的圣经也是如此，也许你是第一次来阅读这段圣经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就太棒了，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阅读圣经。这些经文是很丰富的，我们小时候也许在教会熟悉听过耶稣的故事，那我们今天的话，希望所有人都能用新的眼光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9章，因为在这里我们会触及到福音的核心，一切都在发展中，这是高潮，也是最高点，它不仅仅是约翰福音的核心，而是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心在说什么，什么是他所喜欢的。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盼望今天能够来借着约翰福音的19章明白你的心意，明白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让我们明白他的心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会花一些时间来看耶稣的死，然后我们来一起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结论。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能够明白你对上帝、对耶稣会有怎样的看法。然后借着这些经文来看到耶稣如何是完全的无辜。在过往的几周当中，我们也看到本丢比拉多面前的审判，耶稣是没有过错，是无辜的。但是由于群众的压力，比拉多屈服了。第16节说，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，他们就把耶稣带去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，他们在那里钉他十字架，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。罗马的十字架有两个部分，垂直的梁和横梁，耶稣是挂在那个横梁上的。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介绍说，古利奈人西门背着十字架，开始可能是耶稣背着他，但是他太虚弱了，然后士兵强迫西门来背着十字架。第19到22节，他们会在十字架上贴一个标记，说这个人的罪行是什么。在耶稣的上方也有一个标志，上面写着拿撒勒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。那些大祭司他们不喜欢那么写，他不是犹太人的王，他只是自称是而已。他们就向比拉多抱怨，可是比拉多不理会，他说我写的我已经写了。 这不是因为比拉多在这里会坚持原则，他并不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只是因为他不喜欢宗教的领袖，他们骗他杀了耶稣，他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反击，这是他一个反击的机会，我所写的已经写上了，他笑到最后。这是一部精彩的作品，具有讽刺的意味，因为尽管宗教的领袖和比拉多之间存在着权力的游戏，但实际上上帝在掌控他们俩，因为时间到了，在他被处决的时候，耶稣被宣称为王。你看到他是在对全世界宣称吗？第二十节说他是用亚兰文、拉丁文和希腊文来写下的。亚兰文是在犹太是街头的语言，而罗马的官方语言是用拉丁文写的。所有的国际和商业的用语是用希腊文写的。耶稣他是王，在这里向全世界的宣称。你对耶稣有没有什么印象？他是君王，但他又不一样，不是吗？他的宝座不是金子做的，而是一个十字架。接着在第23-24节，士兵们忙着分他的衣服，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可以，这些衣服惯例上属于刽子手。但就像比拉多和祭司长这样，这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。在诗篇的22篇中，大卫王作为上帝的君王也一样被嘲弄着。大卫给出的画面是显示他如此的被遗弃，在这里是一张执行死刑的画面，刽子手分了他的衣服，在这里正是发生的事情，上帝的王在被人遗弃。另外与28节相同，这里提到了一个醋，它应验的是诗篇的69篇。所以在这里每一步都有谁在掌控呢？比拉多他发出命令，士兵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封了他的衣服，大祭司他们一定会为自己感到非常的骄傲，我们终于抓了他，抓到他了。即使在今天，我们也会能感到世界的失控，世界正在翻天覆地的颠倒着，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，也许是工作中发生的事情，或者跟家庭有关，也许在学校里发生某些事情，或者这只是生活中的种种不快。朋友们要知道上帝在掌控，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会很容易，并不是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更大的人在掌管一切，而且他正在以某种方式工作，而我们并不知道。也许你会感觉耶稣很渺小，这世界的王正在控制，耶稣很被动，甚至很弱小，但这一切与事实相去甚远。上帝掌管着每一步，看起来完全颠倒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，但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，他就是这么计划的。25-27节中也在说耶稣在这里做什么，在所有的暴力、不公正和痛苦当中，如果是我，我要么屈服于痛苦，要不愤怒的沸腾着。耶稣在做什么？他仍然关心着我们。他仍然在关心着我们，在十字架上，他看到他的母亲在哭泣，他的儿子即将被死亡带走，他也看到他所爱的门徒，可能就是约翰，他对他的母亲说，这是你的儿子，又对他的门徒说，看，这是你的母亲，请照顾他。他来确保他的母亲在得到照顾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有一个掌控一切的上帝，但还不止于此，我们有一个上帝在关心着我们，这是一幅很美丽的画面，甚至在他的痛苦当中，他仍然在关心在乎我们。 事实上他之所以痛苦，他之所以受苦，是因为他在乎我们。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着什么，都要知道上帝在乎我们。你看到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画面吗？他在掌控当中，他在掌控一切，他也在关心爱护着我们。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渴了。”他们就给了他一些醋，其实是士兵们会喝的那种廉价的酸酒。第三十节，耶稣喝了，说：“成了。”说完，他就把灵魂交给了天父。再看到三十一和三十七节，三十一节里面说，犹太说这一日是预备日，因为安息日是大日，就叫比拉多叫人打断他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的时候还留在十字架上。罗马人通常会把人挂在十字架上，直到他们死为止，这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。根据旧约，特别是在生命记的21章22到23节里面说，这种会亵渎这个土地，所以他们要求比拉多打断腿。这实在是太可怕了，我不会过多的介绍细节，但这个就是钉十字架的原理。你并不是死于失血，你是因为死于无法呼吸。在十字架上，你通过手臂和腿向上推开来打开胸部呼吸，然后再次的垂下，然后你再向上推，吸一口气，直到最后的崩溃。这可能会持续好几天，直到最后你虚弱到无法呼吸而死亡。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死亡方式，它的设计太残酷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32节他们打断了耶稣两侧两个人的腿来加快速度。到第33节，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发现他已经死了，他们并没有打断他的腿，取而代之的是其中一名士兵用长矛刺穿了耶稣的身体，忽然流出血和水。医学上的细节是很有趣的，这说明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。耶稣，这个约翰给了我们足够的细节。这个水和血要不来自于心包的液体，它在心脏的周围，或者是当耶稣被殴打的时候聚集的液体。但不管怎样，耶稣已经死了，罗马人只要一看就知道人死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接下来在下周的时间，我们会讲到耶稣的复活。他们为了要确保他死亡，所以拿了一根长矛把他刺到他的肋边。我记得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基督徒，我们也在谈论这些事情，然后他就说，耶稣不是在坟墓里醒来以后去了印度吗？我心里想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显然他可能是从电视上看的，看到一些 ABC 的纪录片什么的，听上去好像很真实。有一个叫 Holger Kosten 的人，他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阴谋论这样的书。他说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并没有死，他生活在印度。这些完全是基于不可靠的信息。他说你也不能反驳说他去过印度啊，可是你当然可以，耶稣已经死了。当你在36节里面看到耶稣如何是死的，如何的应验了圣经，我只想提出两点将这一切联系在一起。耶稣为什么会死？你看耶稣为什么死，一切是有线索的。他应验的是圣经，诗篇的22篇说他的衣服被分开的原因，这也是为什么他口渴并给予酒醋的原因。诗篇的69篇21节说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君王，他受苦被拒绝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。在诗篇34篇中，他描述的是义人，在出埃及记12章当中，他描述了代替以色列而死的逾越节的羔羊。 这就是耶稣的死，他是义人，是上帝的君王，他死在我们的地方。当他在十字架上被杀的时候，这不仅仅是一种可怕的不公正的行为，这不仅仅是死于罗马人的痛苦，这是耶稣神的儿子代替我和你。因此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得的审判和惩罚，而是耶稣接受了所有这一切。大家有没有听过 Richard Jones 的故事？Richard Jones 因为严重的抢劫罪被判19年的监禁。有两名目击者向警方描述他的情况，并在六张照片中挑出了他。问题是他看起来跟真正的罪魁祸首一模一样。在入狱17年后，他们才意识到找错人了， Richard 其实是无辜的。耶稣也是无辜的，他完全的顺服了上帝，他活出了完美的生命，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个。他自己承担着我们的惩罚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内疚，我们所有的羞耻，一切我们曾经做过的错事，他已经消失了，他被涂抹了，已经成了。在我们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我们会再来看他为什么会死，他为我们而死。他有什么不同吗？他的死的确意味着一切。我们再次的回到第30节，耶稣说，他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了神。他死了，成就了。这里的词是一个希腊语，叫 tetelestai。这意味着使命完成了，作业完成了，任务完成了。tetelestai。我记得我自己在大学的最后一次考试之后是一整年的欢庆，因为四年的考试，深夜的学习，我的学业终于完成了。可是我们这里说的那个成就要比这些大得多。也许说的是一项重大的商业交易完成了，也可以说我们说是合约到期限完成了，或者你盖完了房子，你终于拿到了钥匙，完成了。可是这里的成要比那个要大得多。我有一位患乳腺癌的朋友，他30多岁，你可以想象他的整个世界崩塌了，他的所有的梦想和计划都付之一炬。要做的就是对抗癌症，开始化疗，还有放疗，还有手术。当听到医生说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真是完了，都结束了。也许那是上帝给我们所尝的味道。可是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次，我们所说的成的要比这些更大。我们重新回到约翰福音的第19章第17节，这里面所说的是拯救我们的工作。这里说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一切，在天堂会有一个地方，上面写着是我们的名字，饶恕我们每一次的失败和遗憾，也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失败和遗憾。耶稣说成了，都结束了，你不必再做什么，我已经完成了，我已经做到了 tetelestai。 我做的够了吗？我可以确定吗？当我们说成的时候，我所做过的那些可怕事情，那些人们甚至都不知道的事情，都结束了吗？上帝会接纳我吗？因为我知道我并不完美。上帝有没有真的宽恕我？有没有那个绝对的来自天上的信心？上帝真的爱我吗？耶稣说，他宣告成了，你是被爱的。我们所做的只需要瞩目十字架。耶稣说，我的死是为了你， 我想知道我们是否真的用全新的眼光来重新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，就如同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首民谣一样，能不能看见这里面的深意。约翰福音的十九章说你是被爱的，那是一个爱我们的上帝。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向我们展现了神的心，这也是整个信仰的核心，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。当我们看到他的爱的时候，看到明白他爱我们的爱有多深的时候，要花多大的代价来爱我的时候，我怎么能够继续犯罪呢？当我看到他的爱的时候，他爱我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，我又怎么能对他说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学习，或者是我的人气，也许是我的休闲时间会更重要呢？也许今天是你第一次来面对这个问题，或者你也考虑过一段时间了，也许今天是开始跟随耶稣并迈出那重要一步的日子，或者你愿意来报名参加探索基督教的课程，这是思考耶稣和提出问题的一个好方法。你看到我们整个关于得到耶稣的画面吗？他掌控着一切，他在乎并关心着我们，他的死是为了拯救我们。让我们牢牢记住并诚心的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，感谢他来到了世界上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来并不是一个意外，而是因为爱我们。让我们再一次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里面，让我们看到这历史上的真实事件，他如何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所有人的过犯和羞耻而死，还是为了是让我们重新恢复跟天父的美好关系，而耶稣成就了所有的这一切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了。今天你把它作为生命的礼物赐给我们，我们感谢。